是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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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我们打开这个。昨天我们谈到这个，法法相类，法法相论。那谈到由阿难所问，从一法而成就四念处啊，七觉知，那是二名啊。那从这个道理上啊，大家是不是能？有什么样的一个体会？有什么样的一个体会？尤其是在这个法法相类、法法相论的这个原理上，也其实跟前面的文字要一起的，就是法法相异、法法相因、法法相类、法法相论，你们又有什么样的体会？包括前面我们讲七车喻里面，好，一个法生一个法，一个法生一个法，不是单靠一个法。 所以你这里面你可以就慢慢会察觉到有一个原则，像我们现在你认为你有哪个法可以让法法相应，法法相应，你有没有哪一个法很坚固，那个法以那个法为坚固生下一个法，有没有？所以你可以看到有些有些他佛法道理并没有懂很多甚至有些他们没有读过很多的理论，但他们坚信佛法，他们这个信因为是清净的，所以以此信感应的很多其他我们比如说我们很会打坐我们懂得禅定原理我们也道理都知道，我们也尝试去做，但往往我们为什么很多道功德反而成就不来？因为那个要以此法生彼法的那个法本身不坚固，结果我们好像看到有些老先生老太太在念起佛来，他们比我们专注的多，甚至他们有些感应是我们所没有的。为什么？因为他可能有一个对三宝的信心，他是清净的，那对于三宝这个信心的清净，以此为缘，法法相应，法法相应，以这个清净功德衍生其他跟他有因缘相通的其他功德衍生，那其以此法得此法，然后因为你看他的步骤很单纯，他就完全相信。我就举一个，应该之前有跟大家提过一个例子，有一个他因为大概就是曾经生活上遭到一些挫折，他到寺院来，其实他也不过是想可能有人过去有一种习惯，受到挫折干脆去出家算了，这样好像有点回避逃避的那种习惯，那当然他没有想到要出家不过最近要出家了，就是也算是一个优秀人才他也没想那么多，就是到寺庙来到寺庙里也改观了他对出家的一些想法，短短的时间而已，那因为他也没受到其他的污染，就是一个单纯的刚开始接触佛门，那一接触佛门以后师父怎么说他就怎么听，那还好他碰到也算是还算是正派的了那怎么说怎么听，他就很快的时间他就自己也很想静下来用功，他也给自己一段短短的时间闭关，马上感应就不一样。为什么？我发觉这里面潜藏的第一个，他对法没有任何杂质，他很单纯，他信得过，所以当他准备自修的时候，说他依的师父跟他谈的怎么讲他就照着做，所以他的感应特别的快。那我们如果现在，因为我们在座很多都学佛好几年了那我们其实有必要再做一个很深细的，因为学佛越多年，其实学佛很多年有两种现象，一般来讲一般我们开始学佛的时候很单纯，学久了又复杂了，到最后变成老练了。那这个老练有一种两种情形，一个是狡猾了，一个是终于把学佛当初那个很单纯幼稚的修行，充满幻想的修行，转为很现实的修行，是这样。那我们现在常识在学的人，你想一想你当初入佛门的心情怎么样？有的人道心越强，有的人在学佛这么长时间里面越来越疲惫，有没有这种感觉？我们自己问自己都好。那有的人是道心越强，那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假如你在这个修学过程，你的身心是越来越疲惫，就是有时候比如说我们当初我们现在文法很高兴，那你也乐意跟他讲，一天讲两天讲到都是要讲几年讲到腻了， 讲到没有法味，讲到不欢喜，这表示你自己跟法不相应。你要知道这里面产生什么障碍，就是以后善法难入，因为你对他太熟，熟到以后人家，我记得跟之前跟大家也提过，之前人家跟你讲无常，因为你自己曾经在现实生活体会到无常，所以一谈到无常很感同身受，佛说的的确是世间真实相，但没想到你也开始说，说到最后无常变麻痹了，所以说无常的时候你没感觉了，你也说给别人感动，但你不感动，所以同样的，当你看到无常的道理的时候你也不感动了。其实这个时候你已经坏掉你的很多东西了，很多善根器陆续已经坏掉了。可是有些人没有，他从一开始他就用，因为他没有复杂的知见，他就讲他可能没有你那么多，很多你有的条件他没有，但他有一个不受污染的善法，而这个善法就是让他滋生其他善法，他很踏实的，这个善法做得很好，所以他很有资格很有能力的生下一个善法，而这个他也不求多，就第二个善法很成熟了以后，他自然就感应的有机会生下一个善法，他每一步骤每一步骤都很踏实，因为他当把一个善法成熟的时候，那一个因缘里面，因为本身法之间就有法法相类法法相论的内涵在里面，也就是说我们昨天讲说，当你持戒持得真实很持得很清净的时候，因为你不断在防灰止恶，你当知道防灰止恶，除了事相上不去造恶的时候，你也慢慢知道，所以非跟恶是内心的染着，因为你一个持戒很精严的人，只要用心持戒，到最后一定发觉说，我只光只是外面防着不换，结果内心还是一种狂乱不安，所以我一定要用什么方式才让我的戒清净，一定会往内心走。那可是一旦你持戒往内心走，那跟定跟慧就连上去了，一定连上去，所以这时候你要修定，那不过就一转眼的东西而已，一转个手。要修慧也是这样，因为它中间本身法就有相类相润的意思，就相因相依的作用在，所以从这个道理告诉我们说，踏踏实实的把好好一个法好好的用心下去，你求多求广有时候是有它的意义在，但假如心不踏实，光偏多偏多去累积很多东西，但从没有一法作为一个坚固的柱子以便于增长另外一个柱子，就像我们盖房子总是要有一边先巩固，才以此来建立另外一个，那这个巩固以后再盖这个，是不是都是要一个相互依赖的，所以假如我们缺少这个认识啊，你会发觉就是说好像我都有，但没有一样值得让我觉得说我依赖它，我靠它是稳的。好，那我们现在就每个人的修行，每一个人的缺点不大一样，修行的因缘不大一样，有的人有慈悲门路，好，有的人有戒，有的人有定，有的人有布施，有的人有忍辱，有很多，但你只要说在一个法上你懂得深信他的功德，而升起极强的好药心去修持，经常会让你背后引申很多功德。好，哎，所以在佛法里面我们谈到一个道理，就我也谈过，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今天从你住的地方来到这里，我们绝对不是只是成就一个闻法功德，因为创造这个听法的机会，其实它不但是闻法慧学，它还要修忍辱，不是吗？要啊，因为每天每天这样要啊，所以其实你有没有在成就忍辱功德？有。你有没有在成就布施功德？有。你有没有在成就持戒功德？有。即便你现在很想睡，很挣扎，到最后不小心还是睡了，那也在修忍辱啊，也持戒，明明不对，可是真的受不了，可是还要起来啊。所以有时候我要看同学在打坐，我喜欢看到一个都不敢瞌睡的，而且看到一个想睡又睡不着了，那个都很千万不要睡得很安稳那一种的， 打坐坐到还能打鼾声出来了，那我就太钦佩他了，他竟然在大殿能睡得那么安稳啊，这个就必须好好修理修理他了啊。那我宁愿看到他那个要睡不睡啊，一直打盹，我觉得这个蛮可爱的，因为看得到他在挣扎，看得到他在修忍辱，就算他定法没修成，忍辱也修到了，对不对？那总不能说我想睡就睡，哎呀，这个太不行了。所以我说一个法成就，因为你看，看似一件事情，众多因缘和合，所以一个法跟法之间的联系关系其实是很紧密的啊。所以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假如我们现在观察自己，我没什么好优点的，我发觉我什么都不会，但我有一点我还觉得还蛮自信的，从那一点开始，那一点的坚固，你会发觉绝对不是那一点优点，因为它会衍生其他优点，好，会衍生其他优点。这个优点比如说我们对某一个法的意念，所以我们一直要知道自己心能安的是什么啊。那假如你以此法越成就，其他法成就，你发觉你的成就会越来越多，你修学的稳定性越强。就之前我们说的，假如你内在的修行功德越多，你对外在的引诱就越来越不需要。为什么？我有的比你多，不是吗？好，今天有一个居士打电话来问我，他也是他说世间有房子有什么都可以依啊，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皈依三宝？我说都可以啊，但都无常啊。啊，最近不是意大利又地震了啊，又死了100多人了。那当然后续有多少人不晓得，不长久啊。好，那我们就觉得说外面有很多我们可以依赖的，其实你都不知道真正可依赖的是在你这里。我们信不过自己内在功德，才会想往外求啊，才会往外求。假如你自己本身具足这些功德啊，我们就讲过了，假如你有神足通，你还要买车吗？不需要啊，我就是没神足通才要走过来啊，不然我就是时间到6:59就来了，上完课我也不出门就到了，是啊。所以有时候我在跟一些常住的法师讲啊，我们白天要像个平凡生，也有现出苦恼相啊，偶尔还发生口嘴啊口角，在那骂来骂去的。晚上一到，等居士都跑掉，我们所有坐莲花到天上泡茶喝。不过千万不要让他们看到，他们会觉得怪力乱神。也就是说，哎，平常白天看都一副那苦恼相，那一旦人没看到的话，每个人都升到空中虚空当中，你坐你的莲花，我坐的莲花，那一个乌龙茶泡的。这个别人都看不到的，对，是不是？这个本来就是修行人应该有的。我曾经在有一个道场，他们我到现在还没，他们就一直传得像真的。他说曾经有狐仙供养茶，不是狐仙，不是什么仙，他们就是那时候突然有一个大和尚就讲说我们要茶，真的就跑出一杯茶出来。我现在才问，就是那个洞里面啊，就是我们住的这个地方，他说真的有，因为他们后面的这些在这边进出的老一代的，他说的确是这样，我还没确认过，因为这样多好，你看连泡茶都还别人泡的。我的意思就是说，有莫大的超越世间的功德，是因为你懈怠去求他，你反过来去让自己去往世间去追求。所以我想说，了解这个道理，你看你以一法成就其他法，一法成就其他法，趁你现在还有因缘赶快具足。当你拥有更多的时候，你那个自在性跟独立性就出来。所以我要讲说，我们在修行人经常要观察的就是说，你现在还恐惧什么啊？你还不安什么？还有说你还有什么可以依赖的没有？就是在你内心上有一个东西，就是不靠别人自己就有的功德，有没有？所以从这里谈到很多东西啊，就是说你越了解的时候，你看到佛法 你以后如果从这个相因相异相类相论呢，你在看一个佛法在解读的时候，你看到经论里这样谈的，你就看到的确为什么佛法经常一下这样角度一下那个角度，我因为彼此各有因缘连带啊，一下讲这个法一下讲那个法，因为佛法就告诉你彼此法法相因法法相异，所以佛有时候针对某一个人特别赞许某一个德，为什么？他知道你将以此德延伸其他德，是不是？所以当我们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不要老是用一套方法，我们应该善尊重所有众生的因缘，如果他有很多烦恼，但他有一类功德在哪里，你就善启发那个功德，而且你也知道以他因缘当中这个功德一旦成就，很多很多功德不会马上出来，但有一个相类通的功德很容易会跟得出来，所以你会依他观察容易给他一个适当修的法，以他的习性很容易成就，而且你发现一旦他成就，他下一个就出来，你可能就度了一个人了，你再不会老是啊一朝半世闯江湖，走到哪里说的就是那一套，哎哎，婚丧喜庆都是阿弥陀佛，嗯，其他不会的，其实阿弥陀佛也都可以的，问题佛法哪是那么单纯啊，因为我们有的要的是一种智慧啊，好，阿弥陀佛一句是够，但有法本身够，但众生不一定能体会，所以你必须要尊重众生的因缘根基啊。所以他这里面最后他不是讲说那个比一七绝，然后到最后哎，我们念最后一段哈，就是说四八页最后，佛告阿难，若比丘修念结分一远离，昨天我们有念过哈，一无意一灭相一舍，修念结分以满足明解脱，乃至修舍结分一远离一无意一灭相一舍，如是修舍结分以明解脱满足阿难，是名啊法法相类法法相论，如是十三法，一法为身上，一法为门，次第增进修习满足。所以请问哪个法能具足所有法？只有安波法吗？不是，不是一个安波法，我这里我自己就注解，四念处一一念处皆可成就其结分，四念处都是念，四念处，所以只要你懂得法的相连带关系，所以相连带关系，你就很容易建立不同人的修行次第，要知道。所以我们经常很盲目，就是哎，修行次第如何？修行次第如何？修行次第没有一定的，大方向有，但实际上修行次第，因为各个人差别不同。所以你会看，假如我们假如在修行上更有神通的话，你更可以从他的过去式跟佛告今生的因缘，看他哪个法有成就因缘，哪个容易成就，而跟哪个法跟哪个法的关系，从你法的彼此关系，包括他的根基关系，你可以为他建立，你先修此法，再修下一个法，就是。所以法的次第里面有很多。但你看到这个法可以衍生这个法，这个法也可以这个法，因为同一个法可以衍生很多法，但为什么你偏为他说这个法衍生这个法？因为在经论里面经常看到这个法生这个法，这个法生这个法，因为印这个人的根基嘛，印这个人的根基说这个次第，所以不管是缘起法或其他法，你就可以看到这种关联性啊，可以看到这种关联性。好，那我们这个先到此。我们接着看四念处，那当然这个四念处前面已经有提到，我们这个就因为大家所熟悉的在声闻法里面对四念处七结分啊这个重点的话，我们还是稍微别开来，我们不可能全部讲完，因为我最主要是点出一个精神，如果要单独再谈的话，这是很长很长的时间要谈的哈。但我们要把精神谈出来啊，你看中阿含里面谈到，我闻如是一时佛有居罗寿啊，在建摩舍坛居楼都邑，儿时世尊告诉比丘，有一道净众生，有一种方法可以净尽众生，是什么？度忧畏。注意啊，很有意思， 有时候我们都不容易去体会，就度忧畏，灭苦恼，啊，断啼哭，我们哭哭啼啼的，啊，得正法畏四念处，就四念处可以怎么样断你的忧即畏惧，这何等殊胜的法，你为什么不修？啊，所以我们一直在重回，就是说明明有一法可以让你远离现在所有的挂碍，偏偏法不修，反从外间世间去经营，这是颠倒。结果所经营的世间法终究到最后没有给你一个完整的保证，反而因此被牵绊。明明有法让你得去掉忧畏苦恼断啼哭，为什么啼哭？你为什么会啼啼哭哭哭啼啼的？为什么这样？思念处可以远离，所以务必要深深的意念这个修思念处的功德，你才会耗药啊，你才会耗药，会得正啊思念处啊。你看啊，他这里面讲，我希望大家能用点思考啊，因为从阿含经里面可以你可以感觉作为一个佛弟子的那种像。我经常有时候在看这些经典，会看到一个比丘穿着袈裟，单单纯。我们当然，我们现在袈裟都是上殿才穿的哈。我其实我倒比较羡慕说随时袈裟披身的样子的哈。假如说你看到一个人走在林间，啊，一个比丘心无挂碍，无任何累赘，念念向道，啊，寻求极静修行，一个人披着袈裟走在林间，多潇洒。现在不是要带东带西，哎呀好辛苦啊，现在光着要去托钵行脚都要用货柜车，为什么？因为还要东背下背什么，有够辛苦的，是不是？现在光一向要到别个地方，我看过一个捷克的法师啊，那个他走到哪里，他所有家当就是那一个大背包，多轻松。像我们出去还有书啦，现在不用货柜车你能带得走吗？所以我在想说，未来式的行脚一定是你开你的货柜车，我开我的货柜车，冬天到了有暖气，夏天到了有冷气，啊，东西太多的还有冰箱，为了要有发电里面还有发电机，可那弄下来哪解脱嘞？所以一个修行呢，要能放得下，第一个要忍受得了苦，就是有些该简化的就简化，能熬的就熬过。那你说，那要是身体不好，死了算了。我讲真话，我们现在是没那个气魄，不过我倒还蛮羡慕，就是说，其实实际上也不要挂碍那么多啊，该你死了你就死了。所以今天又有一个打电话来，我连在这边有一个法师才多久没见，说突然心脏麻痹死了，就死了。他死了，他弟子打电话来说连续做几次梦，说那个法师要我去说法。我说我没空，我没时间，我现在人在哪里？他说无论如何要过去跟他说，因为就这样走了，哎，一下子就是连个准备，因为他说平常身体很好，就是一觉不起来。我们昨天才说，今天就有一个走了。有时候他托梦要去上课。我说大概是你想的吧，啊，他有没有想不到，不过我就顺着因缘啊，有机会我会绕过去一趟啊，啊，那一下就走了。其实你看我们这个生死之间一下就没了，所以假如没有做好这种准备，你看我们现在随着我们的年纪一直在增长，这一类事情一直环绕在身边，一直出现，有时候看看也不是轻松事呢。其实因为每一个信息过来，其实告诉的就是你位置听到，表示轮到你了，是啊，慢慢就轮到你了。那你准备好了没有？我说一直在反复提这个事情啊。你看他一下子才今天呢， 我来到这里，我没有把台湾的电话打开嘛，我想打开一看，一直很多简讯一直进来，结果发觉原来有这个事情，嗯，那打回去说往生了，我说才多久没看，再也看不到了，嗯，再也看不到。所以其实有时候不要挂碍太多，我觉得并不是死可怕，是你准备好没？哎，其实不要挂碍是这一点信念，你应该信得过啊，信得过。不过一下子就过了啊。好，那四念处，他就为四念处又有过去诸如来无所着等正觉悉断五盖心会累会累啊，就是过去诸如来无所着等正觉悉断五盖。好，那心会心中的误会啊，智慧的磊落，智慧的暗淡哈，立心正住于四念处，过去如来也是立心于四念处啊，四个心所依哈，叫修七觉之得觉无上正净之觉啊，能得成就正净之觉。若有未来诸如来无所着等正觉，悉断五盖心会心啊心会啊会磊。立心正住于四念处，修其觉知，得觉无上正净之觉。我今现在如来无所着等正觉，我亦断五盖心会，啊，心中的污秽啊，秽累。立心正住于四念处，修其觉知，得觉无上正净之觉。那云何为是？好，注意啊，这些道理啊，我们有时候把四念处的修法，其实面可以很广啊。但有些地方我们试着，假如你还没办法，所谓的你不要把四念处谈了一下谈得很高，你试着了解一下，它其实很多道理可以从你现前就开始做起啊。你看他这里所谈的，就云何为是？观身如身念处，云何如是？观觉心法如心法如法念处，就是观觉观受感受。观心观法如法念处啊，观法如法念处，观心啊，观身如身念处，观受如受念处，观心如心念处，等于是观你的身受心法，你的用心。我们前面不是已经有举一开始讲那个入道方便的时候，我们不是有讲说如果是比丘当取自心相，莫令外善，对不对？没错，到应该的内在相，身从身受心法，其实都有同样的道理。所以你不要用错心。所以整个修学佛法，你注意，我们不管你修哪些法，终究会归的。如果以我们这里所说，它不就三法印，是不是？三法印是法的印记，那请问如何达到对法的印记的？你就说你所修的法能跟三法印却吻合，也就是说你必须要能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是不是？那你知道这是法的特征，所以任何一个修行是不是会吻合的三法印的特质？如果以大乘法，就三法印总归为一法印嘛，对不对？三法印就是一法印啊，不是诸行诸法是世俗地，无常无我极尽是圣义地，那不是俗地真地，那不是一法印，对不对？真实不二地法为不是法相唯一实相，是吧？所以即使三法印就是一实相印，它只要广略不同而已，那是法的特质。那我们现在讲说，任何一个法，假如你现在在修任何法，不管你是修南传的、藏传的、汉传的都可以，但我问你，你的法印在哪？你可以是方便，但你一定知道只是方便，但终归有法印在中。假如你说这个再怎么殊胜，用吹用自我吹雷说这个多殊胜，这是什么上师加持，一摸就怎么样，可是我看不到法印，我不行。我可能没办法靠我的相信确认它，但我至少以我理解的里面法要有这种道理，就是完全是靠以外在力量来加持来感应，我不接受。 我可以当作他在于修上师的相应种种一路上来，但这中间背后隐藏的法印可通。但如果抽离的这些东西保留，为什么？假如一味只在寻求外在的加持，而缺少将所有的修行汇向法印的话，这不是法。好，那我们现在看，那如何能汇向三法印？当然一定不是向以外的观察，是向内的观察。那你看四念处是不是有达到这个目的？那因此包括我们在念佛念其他的方法，是不是背后隐藏的这个道理？所以我经常在上课，我就想我们大家都相信念佛法门，请问你凭什么认为念佛法门是佛法？因为佛说的，除此之外当然说因为它符合三法印。好，那请问在座有没有办法将念佛法门跟三法印连接起来？也就是说前面道理三法印道理你懂，但你没有能力去抉择什么是法，也就是说法印的认知你不熟。照理讲，如果你了解念佛法门是佛法，那你应该讲念佛法门一定隐藏法印，一定符合法印，对不对？那你如果讲究不出来，那你就纯靠信而已啊。靠信的话你可以信得下，我可以拔掉你的信。所以有时候佛门入进来很多人，出去也很多人，结个缘而已啊。在这当中能坚信下去的福报智慧，能在佛门当中深得利益的人其实不多，其实不多。好，那也就是说当我们既然法是这样，不管是七劫分四念处，是不是你就可以看到里面是不是隐藏的法印记？有没有？有。我们现在修任何法是不是有这种道理？有。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一定是隐藏这个道理。所以你假如说你对一个佛法之见很熟的话，你应该就有能力去抉择任何一个法门对你可以有效，对它可以是佛法，可是对你可能是非佛法。为什么？你理解错误。一个佛法讲起来名字都对，但因为你的理解不符合法印，所以你把这个佛法扭曲为世间法。名称依然是佛法，用词依然是佛法，但认知其实偏差掉。好，那有些人看似世间法，但他在应用世间法当中却有缘起的妙用，却有导引去观察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的时候，你不能说他是世间法，因为它隐藏着佛法的法印的内涵，是不是？所以善巧不一样啊！四念处就有这个道理，所以他要从观身受心法里面啊得正念处。那我们要看到什么？云何观身如身念处？比丘者，知行者知行，这个都是很简单啊。当然，这个只是一个原则。我刚才不是跟大家讲过，包括戒法也是。当我们在观戒，我们在持戒的，假如你真的希望清净的话，你一定走到最后会越走越细。你发觉说，如果要达到我真正持戒到身心很舒坦，啊，就今天有人刚才我讲那个电话那个，我想没关系啊，这里谈谈也可以啊。其实有些东西，反正我没讲名字。因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我都刚讲完结果例子就出来，因为他们是一个持戒很用心的地方，但持戒到让旁边人很苦恼，持戒到让旁边人很苦恼，只有你高兴，旁边都很苦恼，所以人家要希望把他们换掉。他说我们这里啊，不谈，以后不谈持戒，只谈念佛。你说他完全恶心也不是，但他被你的持戒弄得很苦恼，这倒事实。为什么？我说你们的很多持戒态度弄错了，你们重点在如何彰显持戒外向，但不是重点以持戒产生的慈悲，你们这一点没出来。你自己的庄严，但你的庄严从于重于外而不重于内，重于自己清净，不重于如何别人亲近，所以说你的持戒可能也已经不契机的了。 所以这个菩提心，我说假如你因为你持戒而让大家对持戒不赞叹不随喜，这是你的过失。你不但你没有让戒法传出去，反而让戒法折腾掉。问题出在哪里？这你就好好去深思了。就说一个人持戒，当然你，我就跟他们讲，我就电话就跟他讲，持戒只会令众生赞叹，一个庄严清净的持戒，众生只会欢喜赞叹，只会赞叹，不会反对。那你为什么会持戒让众生起反感？你也思考一下，你可能很固执，你可能重视你这个戒法，重视外表，而加诸众生不愿意的东西，你也不能应激，你容易把你要的庄严强加于别人身上。当然我们出家很持戒，不一定要寻求所有人的肯定啊。但假如周边人会起那么苦恼，这个的确是有待商榷了啊。这中间有很多你必须要考虑的。那我刚才要讲的就是说，当我们在持戒的时候，当我们要持，我们发觉要庄严真的用心持戒的时候，你一定会开始越观越细，持到最后发觉我的持戒为什么依然有点别扭，为什么持戒持的有点累，照理讲持戒不会啊，因为持戒会不回，持戒不会，持戒还会欢悦，可是我怎么找不到，我有的是一种自满，那就不对了。是，那这中间持戒里面有刚强相，不是条漏相，所以你越持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我如何在持戒当中慢慢将戒会通到调伏自我，调伏自己的直取心，好，就往这边走。好，那我现在开始在谈观身，他这讲的很简单，就是说你现在行者之行，住者之住，坐者之坐，卧者之卧，免者之免，悟者之悟，免悟者之免悟啊，如是比丘，观内身如身，观外身如身，历念在身，有知有见，有明有达。是为比丘，观身如身啊，就是说你要观你的身如其所如的，不要跟他增减。佛法向来是很智慧的东西，你不要轻易给他加上感情的多一分少一分，不要，该如何的还他如何。所以佛教跟一般宗教不一样，佛教的是智慧，佛教怕你给他增减，佛教的要求，你说我不是讲说你要执着可以，只要你能找到那个永恒让你不变的执着处，我就容许你执着，你找得到就容许你执着。你越理性，有的人讲说修佛的佛教徒不够理性，佛教最现实的其实是佛教徒，但佛教徒的现实不是那个功利主义的现实，是佛教徒的现实是刚好是观如法诸法实相的，看得最彻底，究竟彻底的。因为我发觉一切法本无自性，学佛还怕你不够现实，学佛还真怕你太感性，因为太感性容易模糊，容易增添增减一些东西。好，你看观身如身，如其所如的观你的心，你现在行住坐卧就观。好，那这还不容易，不是那么容易，你刚开始行则知行，到最后比如说我现在讲话，我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念得怎么样？有点沙哑，阿弥陀佛，声音起伏，你能不能知道？我们现在有时候只注意一直出语，我们也能不能知道我们的声音起伏？我们也知道，我们如果当你观到最后，你会观得很清楚。所以他从初步的开始认知，就观身，你看他这里面其实有没有就是正知而住而已啊？讲到这一部分有没有我们讲的观身念处谈得很深远很伟大？没有，他就是要你认识你自己而已啊。第一步就是这样而已，如实知道你现在的行住坐卧，我现在在行，我在住，我在坐，我在卧，乃至到最后我今天起心动念，我这种事情到最后会更清楚，我起这个心其实我起哪个念，我今天看似这个好意，其实我这个好意隐藏了另外一个期待，马上就越来越清楚，我这个动作在哪里我都越来越清楚。我告诉你，往这里开始学，不要一下想要观多维系的，先认知你现在 什么时候该止，什么时候该行，什么时候动人，每一个动作当中，除了将身心动作观察清楚以后，到最后身体的动作观察清楚，连动作当下心念在为什么在驱使它，你都也清楚。所以我要强调，修行人第一步啊，不要求你一切无过，但要求你先认识它，这一点一定要有。如果你的行住坐卧一切起心动念都迷迷糊糊，都不知道刚才讲过什么话，做过什么动作，没有觉照，没有觉照。我们佛法所有最大的感应就是觉性的提升，不是见光见影，然后就有禅定，不是，是觉性的提升。这不就是觉性的提升？因为在诚实论讲说，从念生慧，观身无常等安住缘中，明生念处。好，从念生慧的，所以很多地方从我们现在的生行住坐卧，所以我们在修行当中，我老实讲，我并不是很，我要你做很多事情，我要你修什么东西，其实我并不是要在那里面看到那个东西，而是在这个事情的修行当中，我看到你的自觉。我们讲说，以我修行这大概从出家在家到现在，大概将近快30年。我觉得前半段段的，我们都学会了很多认识外面的东西。我们很容易去看到佛教的问题，看到外面的东西。但我发觉后半段，我们比较学会认识自己，而且也慢慢会把问题归结到自己身上。我觉得这一点回归是对的，啊，而不在于整个往外积极建立很所谓的弘法事业，而是往外往内慢慢建立。本立而后道生，自己的根源要不稳，所有的弘法事业可能一夕之间就牵挂啊，它可以是一场美梦，它还可以把你困死在那个地方啊，这是现实的问题啊。所以你看他从这里谈的东西，就你睡知道睡，行知道行，这时候你这样观察，观身如身，你现在如果先初步的认识自己啊，所以我就讲说，在教学当中我们有时候不谈太多，你要谈很多事情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比如说有什么事情要直接谈的时候，我还是认为说，不要一下子就把事情当事情在处理。包括以后你在引导人，包括你自己在修学，好，我们一定要学会，就是说，假如我们今天我们有一件事情，大家整个身心就在决定这个，也在关心这个事情成败，去在这个做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从没去什么观身受心法，我认为这个事情就算成功了也依然是失败，尤其是对修道人来说，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为什么那佛陀当初何必出家，他当国王去就好了，那事情不是做得更坏，那就去当转轮圣王就好了，那何苦出家？所以有时候我们发觉这个根本的核心处啊，就是所有的行住坐卧所做一切事情，是用不同的境磨练你，让你做不同的观察，绝对重点不在事情本身啊，包括你度化众生也是借镜度化众生，度化自己啊，绝对不是以那个表象世俗人所认知的好坏去决定好坏。假如你依旧用世俗的角度去决定看事情好坏，决定它的好不好，其实就算我们依然所谓修行几十年，俗人一个，因为你的观念没改，你的认知价值没改，你依然还是依世俗来的，这一点要很重要。因为这一点没改变的话，你自为尊贵也是尊贵在此啊，嗯，好，如是比丘观内身如身哈，观外身如身啊，历念在身，有知有见有明有达，你看有明有达，通达照彻明了，所以越来越清楚。所以你看啊，一个人啊，我如果要论一个人是不是根性，有没有用功，我比如说我经常举一个例子，假如我现在我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板，我要聘请人来，我要请他写简历，当然他一定会写他最好最好的东西来嘛啊。那我也问说， 你我一定问你有没有失败过，没有，这要不是超人嘛，就是这个人如果从来都没失败过，就是一样是超人。不过我不大相信超人，就是哈，我们台湾经常讲超人就是把内衣穿在外面的叫做超人，超人不是那个形象嘛，内衣穿在外面也叫超人，所以超人没有超人，不会衣服穿错而已，那你没有犯错不可能，再要不没有犯错就是你容易回避责任的人。好，那我看如果一个人都不能说出他的错误，还有他如何超越错误，这个人决心不够。那我可能会设想说，我现在有一个公司，我面临哪些困境，请问你怎么处理，我就设想一个实实在在的例子马上操作。你不要跟我自我介绍你有多少能力，我现在就处在一个资金缺乏、人事不合种种的困境，请问你怎么处理，拿真功夫，你不要跟我谈那么多理论。假如你处在困境当中，你向来是怎么处理，那你自己本身遇到困境的时候你怎么出来，你可以讲很多假话，但我有经验，不是你说骗我就骗我，我看出你的实在，看出你从困难当中怎么跳出来，我不要跟我讲很多好听的话，事实是如此吧？是。所以当然一个人不断在修行的时候，他在我们一个人修行在业力成就的时候，既然他一个尤其在修行人，他之所以成就是他越来越清楚他自己的动作，一个很乐意去说出他的不圆满。比如说我现在假如说你修行几年，我说你现在都在对治什么，没有啊，我就只有念我阿弥陀佛，你都不知道你烦恼在哪里，不大清楚呢。我说这个烦恼最大，你连你烦恼在哪都不知道，起了烦恼，天天在起烦恼，都不知道自己在起烦恼，没有关心念处，不知道自己的弱点，不知道自己戒容易哪里坏的地方，不知道自己容易在哪个感受上起执着。你要知道，否则的话你容易在苦乐受取抉择的。当你有苦的时候你就想寻求乐，有乐的时候就忘掉苦，你这个始终在这种路上一直在循回循回，你就不会觉醒的，是不是？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道理啊。好，我们就要接着看。是为比丘观身如身，复次，比丘观身如身，比丘者正知出入善观分别，屈身低昂，仪容扬蓄，祥序啊，善着身且礼之诸衣钵，行住坐卧，免物与墨，皆正知之。你看，光这样就可以了。所以从这里回头来看，为什么僧团要管理？帮助你觉察，帮助你觉察。所以要是说那也方便那也方便，并不，所以说规矩不是为规矩而规矩，所有的规矩就是帮助你提起正念。所以出家人的戒律其实不是为了表现一个不同意的人而已，它本身就具有教育的意义，它就要提起正念的，知道为什么我们就上个厕所洗个手就持个咒啊？为什么要你念念以法？他们说那么很啰嗦，你不念他你就念别的嘛，那既然念别的是增长生死，为什么不念觉悟的呢？是不是？是因为你的心容易散乱，所以会觉得念这个很困扰。当你的心慢慢安住正法的时候，你自然随境升起正念，随境升起正念，你说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怎么会是困扰？所以僧团的规矩对一个久晃逸的人会觉得困扰，对一个精进道业的人，他觉得他处处在守护我，不是吗？因为他帮助你正念。如果我今天走这一步走那一步，我出门要走，我经常规矩不一定，我很难关啊。尤其对初学者，没有一定的作息，没有一定的动作，我时间经常变动，动作经常变动，我一下要这样关一下关，我没办法。 对一个身心已经调练很纯熟，当然在一切动作当中都可以观。对初学有没有办法？没办法，他所以他一定要规矩。所以知道吧，一个僧团的规矩的建立，其实是帮助大家提起正念。所以他也不是为了死条文要约束你，他其实是一个护念你正念的地方，知道？所以不要，哎呀，我们现在人不一样了。当然现在的确也不一样了，不要太难，太难的时候你一逼得太紧他就溜了，但也不能松到都一点教育功能都没出来的时候也会害了他，因为他一旦放逸习惯了，下次再改难了。所以有时候我们的道场在接引新有外来的，我们都会问一下为什么，不然他会很苦，我们也会很苦，因为他没办法接受这样的一个规矩，他没办法接受，因为对他来讲距离太远了。好，有的人更严格，我们看我们距离太远了啊，当然都有可能啊。不过就是说，有时候要了解他为什么而来，啊，他想学什么，啊，我们如实跟他讲，我们没办法利益你，这个不是我们拒绝啊。像在很多经论里面有谈啊，你来问，我们就跟你谈谈，化解因缘不济。他说啊，我不认识你，我无法利益你，所以我不能留你。就这样就拒绝了。那有时候来了也不能确定，就跟阿爸你住几天，住几天的话觉得也不合，就说哎，我还是不认识你，你还是换个地方好。这不是不慈悲啊，这在律里面有题啊。哎，他不完全强，他不会完全强，就是你本身在入众的人也必须要自我要求，也就是说他之所以不是一个选择好恶，而是你能不能入众学习，重点在能不能入众学习，其实有他的道理的。好，我们现在再回头来看。好，免物以末皆正知之，如是比丘观内身如身，观外身如身，历念在身，有知有见有明有达，是为比丘观身如身。好，接着我们再来看，这里面有意思。好，物质比丘观身如身，比丘者身恶不善念，以善法念自断灭止，犹如木工师木工弟子彼持神墨用拼一木，则以利弧着字令止。如是比丘身恶不善念，以善念自以善法念自断灭止。这个就是对治修念处的意义。他这里就讲说为什么你如果不用善念来制止你的念，系住你的念，你的念就容易跟恶念相应。所以假如我们现在没办法观，所以为什么念佛念是一个好念？为什么用这个念取代那个不善念？那你可能还没观，可是你看如果你念佛专注的时候，你如果要理有的话，念佛念是不是能升起同样其他四念处里面的相对用？有，其实在论里面有谈到，他也是念处，他也是念处，他也可以从这里从念觉知转到其他觉知，所以念佛会不会产生其他的都可以。好，所以他要讲说，因为你生恶不善念，那我就以善法念来自断灭止。你看起来这个是很简单的道理，可是我们就很少去使用它。假如你自己没有一个强而有力的念头来系住你，我们就讲说，比如说我们今天我们来上课，那假设我们这两个小时的课对大家有帮助，可能大家必须要牺牲很长的时间，要比较辛苦，但有的人说哎呀我不用了，我怎么样，好，可以，你那两小时，假如你那两小时可以用功就可以，否则的话这待会我们就下课了，两小时也过了。但有的这两小时，有的念念增长生智，有的念念在法。另外，如果没有个东西记住你，你那两小时你认为你能守得住？所以在菩萨戒里面讲说，假如我各有用功修持，或者我对这个法很熟悉，有法师说法我归不用去。为什么会让我的功夫会中断，或是你所说的法我熟，可以，这时候你就可以。 但我们经常讲说，有时候我们假如没有一点勉强，我们同样的时间再过，一天过，一天过，一天过，那个不做，那个不做。像我们来讲，我们给自己做生涯规划，前几年我们做哪些事情，我们勉强；第二个阶段，我们勉强做哪些事情。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过了，我们都勉强，该学的学了。那些这个不要，那个不要，二十年过了，一个是空空的，时间也过了，他也没等你。然后等到最后真正要用的时候，心不安了，一不安，只好往外去求了，是不是？所以同样的时间，你的心不易于善念，往往就易在恶念。你说我都没有起恶念，有，你有起俗念。你知道，你依然重心于攀缘于色受想行识，这不就是俗念吗？哎，好，这里面他讲哈，如是比丘，观内身如身，观外身如身，历练战身，有知有见有明有达。是名比丘观身如身。复次，比丘观身如身，比丘者，时时相着，舌逼上颚，以心自心。以心自心，其实他都讲出一个原理来啊！以心自心，自断灭子，就是说，譬如恶力是抓一累人，处处悬抓，自在打断，如是比丘，持持相着啊，舌逼上颚，以心自心，自断灭子，就是什么？假如我对某一个念头很熟，那这样变成啊，我力量很强，我力量很强，我的善念很强，我的恶念一旦啪啪小事就一踢就把它踢回去了。像我们不是啊，我们现在变成那个累人是我们的道念啊，经常被恶念啪啪就丢出去了，起不了道念就被烦恼念给盖住了。为什么？那个恶力士是恶念，我们现在应该恶力士是什么？是善念。那个累人啊，累人是那个人脆弱的 病苦多病的那个是应该是恶念，就是善念强的时候，恶念就起不了作用。所以我们不是讲那个九心柱吗？啊，九心柱里面到最后不是调顺极静，最极极静。那最极极静，它不是有一句话吗？就是恶念一起，除浅变吐，除浅就除掉，浅出去，变就变化吐掉。就是说，当你不断在修定修到更细微的时候，你的恶念，因为你之前在调顺这个阶段，在极静这个阶段，已经经常在思考那个恶念的过失，你不断在过幻想，你一直在说：“哎呀，我不管是对身外在境的执着，内在烦恼的寻思，对眷属、对种种的寻思挂念，我一再观察它的过失，遮前再遮前，努力再努力。”到最后当我心很极静的时候，因为这个最极极静再过来就专注一去，专注一去就是入定了等持。所以走到这一段的时候，欲界的烦恼大概都是已经很淡了。所以它会有一个现象，就是说因为善法功德很强，恶法一起来，除浅变吐，一下来就吐掉，就不需要特别功夫瞪它一下就不见了。为什么？因为那个烦恼性你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也就是说你内心的那种对峙它的力道很强，就是不需要挣扎再挣扎，忍耐再忍耐，才能把它压下去。不是，连下个功夫想要起个对峙它都不要，了解它起来它就消失掉了。就像两个力士抓它啊，处处悬抓，你这个坏蛋，捏来捏去，丢来丢去，因为你影响不了我，就是我的善法力、正念力强，所以你怎么跳来跳去，对我来讲好像在欺负小动物，啪啪啪啪这样，他动不了你。这时候我们要讲说，我用修行老半天都不会感应，因为你是被两个恶力士抓的小累人，你是被两个恶脑、恶魔在玩来玩去的，所以你每次都只有喊投降而已啊。为什么？你的念力不强嘛，你念力不强，所以我们有时候修行也不是轻松而来，是苦功慢慢淬炼那个念力嘛，是不是？所以你应该从日常生活里面淬炼这个道理出来嘛。好，好， 如是比丘观身如身观外身如身历练在身有知有见有名有达是为比丘观身如身啊。复是比丘观身如身比丘者念入习即知念入习啊，念出习即知念出习啊。这个我们就跟前面在谈这个法法相类法法相论的时候有提到哈，那我们现在这个就不再重复了哈，我们再看第二段，就是五十页的第二段啊。他讲说，我们若观到一部分的时候，他就慢慢进入禅定的部分了啊，就是说，如果观安那波那法，到最后就感受。那我这一段最主要是要跟大家讲说，从修行当中体会禅修的一些比喻词、描述词，让大家升起意乐了。因为这个经典是这么说啊，他怎么说啊，我们第二段里面讲，因为你们有的是没有书啊，哦，没书还能听得下去，厉害。没关系，结个缘啊。不过没书有时候也有好处，就不会打妄想。好，护士比丘观身如身啊，第二段，比丘者离身喜乐，就正出禅。自身哈、啊、润泽，普遍充满，于此身中离身喜乐无处不变。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因为这是经典《阿含经》在描述一个修安那波那法，乃至不管是修安那波啊，其他受修炼是慢慢得禅定的一种对得到喜乐的描述。他讲说，你离开了欲界的那个喜乐心啊，那个喜乐啊，遍满无处不遍啊，如工欲人啊，去胜早斗，水和成团，水自润泽，普遍充满，无处不周。就像你洗在那个澡棚当中啊，哈、啊，那有一些早斗啊，跟水合在一块啊，你浸在那个澡盆当中啊，哇，很多水都滋润你的身体啊，好舒服，好舒服，那个喜乐心啊。那已经充满，你也浸在那里面。所以我为什么一直在谈这个东西啊？因为这种乐啊，比尔盖茨都没有。如果你觉得这一生怎么拼都拼不够比尔盖茨，那就修禅定，马上就赢过他，他就拿他的财产都换不来这个，那换不来啊！所以你马上就赢过他，你就想比尔盖茨你好可怜哦，你怎么没有那种快乐？是。不过人家比尔盖茨是不是这样我不晓得，也许是菩萨实现啊，不晓得哈，我们不知道啊。如是比丘离身喜乐，自身润泽，普遍充满，也就是你看啊，那个自身润泽就是心浸在那个喜乐当中，好像得到滋润。一个被欲界烦恼所压迫的，突然现在巴离掉了，巴离掉那种喜乐之心充满其身啊，离身喜乐啊，离身喜乐无处不变。如是比丘观内身如身，观外身如身，历练在身，有知有见有明有达，是为比丘观身如身。哈，这时候他从观身如身的时候，也能看到自己的身体产生这样的一些现象。哈，接着护持比丘观身如身，比丘者定身喜乐，这是二禅。自身论者普遍充满，于此身中定身喜乐无处不变。哈，这个定身喜乐啊，他是更比初禅更快乐啊，他以喜为主。我们一般来讲乐啊，如果讲乐根是偏五识，喜根比较偏第六识啊。那如果第三禅的乐呢，它是配合定，所以它又纯粹五识不大一样，它是以定维系定，所以第三禅的乐根是更细的乐。更细的，他根本是更周遍啊！你看他，我们来看他怎么描述哈、啊。自身变得普遍充满，定身喜乐无处不变，犹如山泉清净不浊，充满流溢，四方水来无缘得入，即由泉底水自涌出啊！所以说，无缘得入，水都来的时候，从哪里来？从底下来。这个你看到、啊，初禅是从外面来。这个人家倒水在那个盆子里面嘛，洗澡盆里面，现在不是，这四方水从哪里来？即比泉底水自涌出，那个泉水的喜乐是从哪里？ 更是感觉是啊，由你内在滚滚源源不绝的由内在涌现出来的喜乐啊。也就是说，你会发觉他这个喜乐更细致，更是不带外缘，更加亲近的啊，来自内在的啊，所以自涌出，流溢于外啊。自三论者哈、哦，越来越广，普遍充满，无处不周。如是比丘定生喜乐，自身论者说普遍充满于此身中，定生喜乐无处不遍。如是比丘观内身如身，观外身如身，历练在身，有知有见有明有达，是谓比丘观身如身。好，再过来，复至比丘观身如身，比丘者无喜生乐三禅。自身论者普遍充满于此身中，无喜生乐，因为对三禅来讲，喜依然是动荡，对二禅来讲，初禅的觉观是动荡，所以禅定夜修的时候，你就会看到那一个，比如说我们很喜欢喜，可是喜到最后，对一个身心极想定下来的那个喜心是不安详，然后就把喜心舍掉，喜心舍掉的时候，得到更深的叫乐，那个乐就比初禅的乐更不要说。啊，比二禅的那个喜也更强，那个乐是遍满的，所以最乐以感受来讲，最乐是第三禅，第四禅就不乐了。为什么？他不需要乐，他连乐都舍掉，所以舍就舍掉了。为什么？因为他好要更宁静的自在，所以他把那个第三禅的乐也关破掉，舍掉啊。所以你看他怎么描述他，他说自身论者普遍充满于此身中，无喜生乐无处不遍，犹如青莲花红至白莲，水生啊，水生水长在于水底，比根茎花叶悉自润者普遍充满无处不周，如是比丘无喜生乐。就是说我们前面不是住在那个澡盆，再过来是泉，我们坐在那里，那个水是由泉底流出，现在不是，是含在根茎里面。所以我们这样讲说，那个三禅乐啊，乐的每个细胞都开口笑，多舒服，对不对？我们现在乐一下就苦一下，乐一下苦一下，三禅乐乐的不亦乐乎。所以想乐，不要吸毒修禅。有的人啊，拼命就用吸毒啊去满足，其实啊，勉强一下，用功一下，啊，始终乐，世间物无法取代啊，是啊，世间人得一时乐，经常为此乐而后悔，但修禅不会啊，嗯，修禅不会，好，他就描述这个啊，充满其中啊，充满此身中。无喜无乐无处不遍，如是比丘观内身如身，观外身如身，历练在身，有知有见有明有达，是个比丘观身如身。故是比丘观身如身，比丘者以此身中以清净心意解遍满成就有，就是说以清净心其实就是舍心啊，在此身中以清净心无处不遍，犹如犹有一人披七肘衣或八肘衣，从头至足以其身体无处不覆啊，如是比丘以此身中以清净心无处不遍，就是不落苦乐，喜乐心都没有，就好像用一个清净衣将全身从头至足裹覆起来，那个清净心遍满全身，所以以清净第四禅的舍心最容易成就对四谛的观察。为什么？他不落苦喜乐的时候，他的连喜乐也舍了，对不对？他的心最相应其面，相似但不是，所以四禅很好修解脱法。那再上去就定太强了，越上去的无色定就越定越强，越定越强，观慧就越来越弱，越来越弱。到了非想非非想处的时候，此处无漏，不要猛修，一直修，修到无非想非想处最高的定，结果此处不得修无漏，因为那没有无漏根。无色界直到色无边啊， 那空无边啊，事无边，无所有处，在正上起非想非想处，此处无无漏根，它不能成就，所以到那个地方不能修无漏。啊，那第四禅里面其实有一块地也是这样，无想，无想定那个地方也不能去。这两块地是修行人最怕的黑洞，那很多人修禅的人会不小心掉到那里，因为有的人对空的认识错误，一直在制压自己的想法，认为不要起念，不要起念，不要起念，因为厌离想念，厌离想念，又以此念制止他的所有意念，所以想不想就无想定，就无想定，他以为叫做无分别，就跑到第四禅里面最黑暗的那一块去，那最可怕。所以修禅有两块地不能去，第四禅的无想定，还有非想非想处，那最高那两个地方不能修行，所以要认识清楚啊。所以像一般我们在修大圣的禅观的时候，有很多人在修空观啊，但对空的认知不清楚的时候，不小心会跑到那一段去，他以为空是遮挡一切法，而不是泯除一切法的执着，而不是遮止一切法，而不是遮止一切念想其实不是念想，念想无过失，是执取才有过失，念想本来就无自性，是颠倒心方为过失啊，这个要留意。好，这个里面再过来，他后面我再念 一段就可以了哈。佛是比丘观身如身比丘者，念光明想啊。念光明想，那为什么要念光明想哈？善受善持善意所念，如前后亦然，如后前亦然，如昼夜亦然，如夜昼亦然，如下上亦然，如上下亦然，如是不颠倒，心无有常，修光明心，心中不为暗之所护。这里面啊，它有一个意思啊，就是说，在那个《瑜伽论》里面啊，它有类似这种想法，叫《瑜伽论记》里面，初学观时哈，初学观时啊，坐光明相，尔时有光影。光影相分，当心为所缘境，就是说当你在言光明的时候，你心啊，它还有一个语词叫做光明聚其心，照了聚心，明镜聚心，无暗聚心，聚就是人字旁聚足那个聚人聚就是说当你在修光明的时候，容易什么光明聚心，就是你心修光明，光明跟你的心就合啊，光明聚心，照了聚心，心跟照了的相也出来，所以一个人长久身心开始暗淡啊，这个我们为什么睡觉的时候修光明相就是这样嘛？因为我们之前不是讲了，睡觉的时候心容易暗淡啊，所以为什么我们经常睡梦的时候是随光明相入梦的？入梦的啊，那修光明相，明镜聚心，还有无暗聚心，我心不是暗淡。所以他也用此方面来当作生念处的一种，他这里面其实有对峙作用。可是你看到同样，我为什么要举这一部经呢？这经典的谈生念处的时候竟然面向那么多，他又正知正念，同时他也叫你观什么，观安波是心念处生念处，他观光明想也生念处，乃至到最后下一段是观什么，观不净观也是生念处。所以凡是跟你身心相关的都为作为所观的地方，以某种因缘善观身心变化，或是对治身体的污垢，都是一个生念处的一地方。以身为所缘，身起智慧观察，这都属于生念处的一个范围。好，那我们这个在下一页里面谈到的是不净观，这个不净观我们就不多谈了哈，这个要再谈会很久很久。之前我很早好几年的，十年前吧，我有谈过禅定学，那有的同学有，那之前有录音但没有讲义，后来我有补上来讲义，如果要的那里面有稍微比较谈多一点啊，那波呢跟不净观，如果要的人可以从那边去补啊。好，我们就要看这个 第五十二页，五十二页的 第三段，我们圣念处就不谈，我们就观受念处啊，云何觉观觉如觉念处，有没有看到？就是我们圣念处就跳过了哈。其实这个可以方便讲一下，就是第二段的第三行啊。第二段的第三行里面有讲不净观，讲到说观种种骨头啊，散在诸方啊，足骨啦、双骨啦、屁股啦、髋骨啦、脊骨啦、肩骨、颈骨啦、独楼骨啦，各在一处。然后有一句话叫“见以自彼”，这句话“见以自彼”，今我此生亦复如是。观不净观有一段是这个，就是我观不净观的，除了观不净染着以外之外，不净观还有一个重要，就是那个不净相见以自彼，我亦不净，我亦不净。所以你会看从这里你会看，今我此生亦如是，具有此法终不得离。所以观不净观，除观外在远离对种种色法的执取之外，反观自己的无常，就是此不净就在。所以不但观不净观，不但可以远离对外境的执取，同时远离对自身的爱着。不净观有这样说，所以他有一个用词叫见以自彼，这一句话的重点。好，那我们现在回头还是看我们的观受，观觉如觉念处，觉就是受哈，我们这样念过一下它的意思哈，大家当然知道一下原则一下就好了。比丘觉乐时，觉乐觉时，便知觉乐觉啊，觉乐觉时啊，我自己有觉乐的时候我就觉啊，觉苦觉时，便知觉苦觉，觉不苦不乐觉时，便知觉不苦不乐觉，觉乐生苦生不苦不乐生，乐心苦心不苦不乐心，乐时苦时不苦不乐时啊，这个乐时苦时不苦不乐时哈，这个时我认为应该不是讲饮食的，应该是时就是我在滋润它，我在受用它，受用这个苦，品味这个苦，这个时的意思应该是这样。不过找不到更直接的解释了，我还没找到啊。就是说，这个我乐时苦时不苦不乐时的时候，我都能知道。应该简单讲，乐时受，苦时受，不苦不乐时受，这时候我能知。那这个时有点就在滋润、品尝、咀嚼那一个感觉，我身在受用这个苦的感觉，在滋润它，在受用它，啊，就好像我浸淫在一个苦的回忆当中，这种感觉，啊，我在享受，在品味这个乐觉，这个苦觉，类似这个时，应该是这样的。那如果我们再还有一个叫根乐时，根乐时叫根变的根，根乐时其实就是触时的意思。触，我们不是有断时、触时、意识时、事时，对吧？有这个嘛？那其实根乐时就是触时，就是感触，因为它一直在变化，叫触时，叫根乐，快乐的乐，根变的根，根乐时其实就是触时的意思啊。好，那不管怎样，我们大概有一个意思，就是说，不苦不乐时，乐无时；苦无时，不苦不乐无时。哈，乐欲苦欲，不苦不乐欲，乐无欲，哈，苦无欲觉，不苦不乐无欲觉，哈，便知觉不苦不乐无欲觉，啊，就总共所有东西啊，简单来讲，我们在修观的人，重点不在于舍掉苦受，要得乐受。注意，我现在念这一段呢，不管它的内容怎么样，得到一个原则，因为我没办法再细讲啊。我们经常在修行当中，我们容易去去掉哪一个觉，希望哪一个感受，希望得到那个感受。其实修行人不在这里，修行人是认知它。你有苦受的时候观苦，有乐受观乐受，重点是在觉知它，而不是在跳入它当中去掉入。此苦真苦，此乐真乐，而是在于认知它啊。其实重点是在认知这个，觉知这个受在你身心上的起变化。 甚至当你刚开始先知道你的苦乐受在动的时候，进一步应该观察此乐受因何受而有此受，越清楚吗？啊，比如说，我现在好舒服，很直接的，人家跟我讲一个好话，我好舒服。那再进一步，为什么会舒服？因为他讲到我心坎里。那是我的心坎在哪里？那刚好你就发觉你的挂碍处刚好它贴在那个地方，所以你发觉其实当你发觉它，你需要它的时候，也就是你的弱点所在，也就是相依带性就会越来越清楚。所以我所有的心念的转注，其实不管我苦乐不苦不乐这个过程的当中的心路历程，你越来越清楚。你要知道，当一个人对苦乐感觉的一切感受知道越清楚的时候，别人比如说当初别人讲你这句话你很感动，可是你发现你这个感动其实内心有所期待，对不对？好，你看来以后人家在跟你讲这句话的时候，你会不会很感动？不会吧，因为你看到其实是我像乞丐希望人家说好话，不是吗？因为那句话好不好是另外一回事，其实是我内心需要。那我看的是一个弱点，而不是看到他说我好，并不是那个好让我感动，你知道吧？比如人家赞叹我，我欢喜是时有一好被他说到，还是我时有一期待那个贪欲心被他这个好话给满足了？其实我看到的不是好处，而是看到我的弊病。所以当你不但观察的时候，以后的好话会不会容易感动你？对，好话依然好话是他的功德，可是观察是观察你自己，是不是这样？你就会产生这样的一个认知。所以当一个人在观这个身受心法，你看他这里面你所有都越来越清楚哈。他在讲说不苦不乐无欲觉，便知觉不苦不乐无欲觉，他最后总结是这样，所有都是要觉他，如是比丘，观内觉如觉，观外觉如觉，历念在觉，有知有见有明有达。是为比丘，观觉如觉，如比丘，比丘你如是少少观觉如觉，是为观觉如觉念主，就观受念主。所以它是一个原则，但我们可以一下不知道怎么修。我们其实说观四念处有没有说要到哪时候观，你现在就可以观了，你就可以观了。你随时稍微静下来，当一个人常观的人就会有一种习惯。比如说你即便在做一件事情很用心在谈话很多东西，其实你经常会有一个觉念会跑出来，我现在在动什么念，会。如果你常观的人，好，比如说我现在有个人有个居士问我问题，我就回答到一半的时候，你就发觉你错了，什么？还有不但错，里面你的起心动念中间有另外一个念头插进来，你会察觉，所以你马上内心马上就回个心，就转出来。这必须要你经常很熟很熟很熟，你就会看到你的心念在这里滚滚滚滚一直滚。我知道你自己好像在渡人渡人，你都忘了渡自己。你都不知道了，你那个觉念不见了。你信不信在说法的时候可以起觉？其实可以，可以。这个有时候就是你需要多练习。那这个觉念必须要你经常熟悉去观察，所以我才讲嘛。包括我们在讲课，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东西，你会感觉到就，我上次不是跟人家提嘛。这个是杯子，对不对？是杯子吧？哈，啊，是的啊。你杯子里面是什么？水嘛。但你们没看到，所以你们不确信。所以你看啊，当我在讲杯子和讲里面是猜是水的时候，我心念是不同的。为什么不同？一个讲杯子的时候是肯定的，讲水的时候心是动摇的。为什么？讲里面是水的时候不是亲眼看，所以你的内心的那种确定感和直接说它是杯子的确定感其实念头是不同，你应该能察觉出来，是。当我讲是杯子的时候是很确定的，很笃定的，你叫我改变说它是马桶不可能 我也不可能用马桶的水，那杯子是杯子，可是说里面是水，是不是茶水，是不是开水，你不知道。也许你有99%认为它是开水，是开水，可是毕竟不是亲眼见，所以你的肯定心是也不一样的。所以如果你经常察觉你的念头其实是念念都有点变化，那你必须要很熟悉在观察这个东西，你就发觉说其实刚才我的念头跟比如我现在今天在拜佛跟昨天拜佛，你不然我不是常讲吗，我们有时候拜到最后就觉得淡然无味了。你有时候拜下佛你会觉得说本来应该三拜，你为什么多一拜，因为知道中间有一拜是白拜的，不拜回来。真的我有时候会拜四拜，我拜那失败是因为我知道中间有一拜叫瞎混的，所以我应该要把那一拜补回来。因为我刚才那一拜有点在应付，因为你知道那个拜下去的念已经离开了，只是个动作，纯句动作没有意义的，所以你必须要随时在观。这个就是你这观观思念处有没有说一定要跑到哪里去观，没有，就在这里就可以了。我们再来看里面哈，在我们凡心念处，接着是心念处哈。你看他接着，如云何观心如心念处？比丘者，有欲心知有欲心如真。你有烦恼心，有贪心，你也知道，啊，所以不是一味修思念处，不是一味保持着，其实并不是要纵容你的恶心，可是重点是那个觉的心，就是说你有烦恼心，知有烦恼心。我不是之前讲说在修学佛法当中不在于怕，不在于有错，而是有错不觉。所以当我们一味的寻求做一切事情都圆满的时候，其实反而不一定是正确。有时候我们为了寻求大家的肯定，所以我们寻求把事情做得非常美好，但我们为了要守护这个美好，我们心很劳累，对，倒不如说我有过失，我敢于去承担，敢于去认识自己的错误，我不但在我的错误当中寻求进步，这种人才是修道人。当然说那我没错，是不是故意做错了，那真的都是笨人。啊，可是重要修行的不在于你有错，而是那一个觉。你看他这里有欲心知有欲心如真，无欲心知无欲心如真。我想一想，你有没有贪？没有，没有就是没有。哦，就像那个舍利弗母亲走了以后，有一个黑子比丘说：“你母亲走了，哎，他旁边人都溜了，你觉得怎么样？”因为他很讨厌舍利弗啊，这个黑齿的黑牙齿的，哎，也挑衅。舍利弗观察自己，我没烦恼。那个黑子比丘私底下讲：“哼，故意装的，明明担忧，明明挂碍，说没有。”可是舍利弗怎么观？没有，我没担心啊。那人家问舍利弗说：“你最敬爱是谁？”佛陀。啊，那佛陀走了，你会不会忧伤？不会。因为他知道什么叫生死嘛，佛哪有生死，所以他哪会忧伤？所以忧伤的都是凡夫，所以他不会有真忧伤。啊，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很感性的人其实是笨人，当然笨人就是凡夫啊，凡夫大家凡夫起来就很正常了，哎，啊，是就正常啊，所以说我们世间人看到人死不会哭的，就是一个乌贼啊，乌贼就是无不回过把塞叫乌贼，那要么就是道人，因为他的不是无情，而是知道这是世间的相，那知道得如何来看待这个东西。所以要能有真实了解生死的人，他不会在这里动。所以佛陀看到释迦族被毁掉的时候，走在这个废墟当中，如大山不起，那阿难是哭得要死要活啊，又怎么啊，他看到佛陀诶怎么都不会动。他觉得佛陀你怎么怎样，他说我常观空故，我常观空，就是这样。所以众生很难理解圣者的心态啊，不过他这里就谈啊， 无一心知，无一心如真，有慧无慧，有痴无痴，有慧污无慧污，有和有善，有下有高，有小有大，修不修，定不定，有不解脱心，知不解脱心，如真，有解脱心，知解脱心如真，如是比丘，观内心如心，观外心如心，内历练在心，有知有见，有明有大，是为比丘，观心如心。如有比丘，比丘尼，如是少观心如心者，是为观心如心念处。所以你的心念怎么样？你前面我们讲的是感受，我有这么感受。其实你发觉感受跟心是不会分开，因为受法也是心所嘛。但我们现在重点是以受为感受啊，现在是看你的念头，你念头好。那所以说，你看一个用功修行呢，它重点在哪里？因为主修道场在哪里？身受心法是道场，道应用之场合，不是道场吗？道场在哪里？身是道场，受是道场，心是道场，法是道场。所以身受心法是道场，是此才是真正道场啊！再过来，云何观法如法念处？眼缘色身内结，比丘者内实有结啊，有什么五盖的？我们简单来讲就五盖啊。内实有结，知内有结；内实无结，知内无结如真。如未生内结而生者，知如真。就是我本来没有这种烦恼法，我有贪，有嗔，有疑，有睡眠，有这些种种，我发觉有此法，有此贪法，有此内结纠结，就是烦恼结的意思啊。我没有生，我现在没有，我知道啊。若以生内结灭不复生者啊，知如真。也就是我若有这个，若内生内结灭不复生，我也知道。如是耳鼻舌身意缘法。身内结啊，就是我用眼耳鼻舌身意尽一切法生烦恼的时候，我如实知道有如此烦恼法在我身中啊。比丘者，内实有结，知内有结如真；内实无结，知内无结如真。若未生内结而生者，知如真，就是我本来没有，后来生了，我知道啊。若以身内结灭不复生之如真，如是比丘，观内法如何？观外法如何？历念在法，有知有见有明有达，是为比丘观法如何？观内六处啊，一路上就这样，我们不多念了，就其实到最后就是观这个哈。我们最后来看最后，最后是一行啊，我们看最后第二段哈，就是说有没有看？若有比丘，比丘尼有没有？若有比丘，比丘尼。七年立心正住四念处者，七年彼必得恶果。七年，我们现在几年了？我大概是七乘以三以上。恶果，连个苹果都有困难。恶果，看人就惭愧。七年而已呢，但我们现在已经三倍了，还没有什么果。哎呀，倒是很多人送了苹果来。或现法得究竟智，哎呀，或有余得阿那含三果，至七年。有的人是六五四三二一年呢。若有比丘，比丘尼，七月立心正住四念处者，彼必得恶果。或现法得究竟，或有余得阿那含，至七月六五四三二一月，若有比丘比丘尼七至七月立心正住四念处者，彼必得恶果。或现法得究竟智，或有余得阿那含，至七至七月哈六五四三二至一日一夜，若有比丘比丘尼稍稍须臾请立心正住四念处者。彼朝行如是，暮必生净；暮必得生净。暮行如是，朝必得生净。就是说，有人稍稍请就证果，有没有？经典里面很多，重点在于相互相应。重点在一个人能不能在一个所缘处里面看到众缘和合相。所以，你可以从生念处里面以此类推，便知一切法共相。 就这个。所以有时候我们啊，越了解法的时候，就有一种好药心，有时候睡一睡起来，来正果一下看看。那当然这一定是做梦了哈。不过至少会怎么样？至少发觉对佛法越来越有信心，啊，就是说，其实总觉得还差个一什么因缘，差什么因缘？当然这有时候是幻想，也是狂妄，但总现在总越来越靠近，觉得说，其实佛法并不是不可证，而是在于我未能如实修。所以我们现在的心就会讲说，如何如何踏实下来，更进一步了解佛法的修行要领。不知道何时因缘，因缘具足，出超越生死。为什么？因为经典告诉我太多例子，有些人烦恼比我还烦恼，竟然他证果，那我当然有机会啊。比如说我们后头要谈的那个周立盘陀伽，我还没笨到他那么彻底啊，他都证阿罗汉，那我一出国也可以啊，对不对？哦，他连个扫帚都记不起来，我都还记那么多文字嘞。我都还没笨得那么彻底，他都能证，我当然也可以证啊。那看到那个那前面那个也是啊，对喝酒，对他太太那么执着了，到来竟然又证果，那我们也还没那么烦恼的啊，所以应该也有份。我们后来看看啊，这里面很多哦，看似很烦恼的人证果，好，有的人啊，那已经犯很多规矩，犯的哦，其实僧团都受不了，要把他赶出去。佛陀说：“等一下，晚上嘛，开悟了，所以你们暂时不要赶他，因为他晚上要证果。”你看，那些捣蛋到要把他轰出去的人，他竟然要证果，那些守规矩的还在那里混呢。当然，这个不是因此就大家那干脆不要守规矩，那不是这样。你不守规矩，你更倒霉。他是他的因缘，因为我们后来发觉这个人啊，虽然是犯，但是根本核心的地方是守得住。你看他很多小细节没照顾，但他有核心的地方是有些人守住了但没有的东西，包括周立盘陀伽也一样有这些道理。好，本来要讲快一点的，快不来。好，我们再看对治法。我告阿难：善哉善哉，因如是学四念处善系心主之前啊，之前后生讲，所以则心于外求，然后自令求起心啊，散乱心不解脱，皆如是之。如比丘以生生观念住，以生生观念住疑，若生单睡，心法懈怠。比比丘当起净信，取疑净相，起净信心以意念净相以其心则业，业以生喜，其心喜以生则以喜，生以喜以则受生乐，受生乐以其心则定，心定则圣弟子当作实学。就是说前面不是讲四念处吗？可是修一修有的人会懈怠，所以修行这一条路为什么有时候要插这些？就是说修行不是你我们现在讲很快的，讲完当然就放下了，你就忘了啊。可是如果你把它当作一个实际修行，它是天天你会不会疲累？会。所以在修行这一条路，其实有时候我们远远看好像很容易，其实不容易。所以不管怎么样，一个人当愿意发心修学，尤其是出家入佛门，老实讲都很难啊，都很难啊！不要轻易把他当圣人来看啊，因为实际上真的不容易。偶尔修行的几天都容易，要修一辈子很不容易。所以这一条路里面，微微细细要学会应对的三巧，要多学一些功夫，在不同的情境当下，用什么方法来保护自己，守护这个善心。还是要多学啦，不然有时候你以为很容易，不容易啊。有时候我们在指责他，这个不行那不行，其实那是因为要教他，或者的话一个人能舍下世间种种诱惑，愿意入门修学，都是很难的，老实讲啊，都很难的。我们来看这里面啊，讲说观那个镜像， 观镜像的时候，在那个世亲菩萨有一个叫紫光门论颂，他有讲说心沉应撤举啊，就是心如果很沉了快没力的时候应该撤举啊，单睡。因为为什么有的人睡不是真的想睡，是心无力想用睡回避，知道吗？就是用睡暂时忘掉时空。哎，有时候睡其实有时候是心提不起劲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国外看到很多留学生啊，整天睡十二小时的，为什么？这不是他想睡，其实他是对自己的语言成绩学习有点挫折，挫折到最后，我就碰到一个，我说哦，我怎么一直睡呢？按照睡不饱。其实我大概知道他的心理，因为他觉得他学了很久，一直跟不上，所以我发觉他有点应用睡在回避问题，哎，应用睡在回避问题。那有时候我们发觉无力没有力的时候，就会找一个东西来去在那边啊回避一下。他讲说心沉因撤举，可观甚妙事，如自饮血困，水浇令使疏，就是说那个水渍啊，我们在吸血嘛，那吸了很多血的时候就顿顿了，就吸在血里面水渍啊，这时候你用水一浇它就醒来啊。还因诉说念于就近安心，就回头去安住在他所缘境上。就世亲菩萨在紫光门论颂的时候讲说，心如果很沉的时候要把它撤举出来，撤动起来，举起来，这时候要观的是什么？圣妙事。所以这个圣妙事里面，假如是世间事容易，就对把你撤举起来，不过烦恼心也升起来。所以在这一条修行是你修行路当中，你一定至少要找两个事，一个事就是打击你的心的，打击你那狂乱不安心的那种，比如说无常，比如说生死，比如病魔啊，这个只要你想，你那种对外境攀缘的心就止得下来的，这一套你要准备一套。再过来，当你心很沉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容易鼓励你的，不是靠别人，因为别人有时候在有时候不在。好，我不是讲吗，经常能鼓励你的都死得比你快，老修行当中都比死你比你快，所以要靠一个人老是鼓励你，我想你也很难期待啊。一般足以教导你的当然都死得比你快嘛，所以显然修行到最后还是靠自己。所以你至少要准备两条，一个是你的心散乱的时候有一个能呵责你打挫折自己狂乱狂野之心的一条，再过来就是当你心很消沉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有一个印象，有一个内容可以让你的心举动起来的，这个你要准备两条。所以像有的人他就在这方面，就是尤其是有实际生活经验修行经验的人，他的丰富经验多，经验多的时候，像比如说我刚讲的那个一个比丘突然走了，这个印象如果你取得很清楚，这时候你只要你懈怠的时候，他就很容易怎么样制止你那个懈怠心啊。但你如果你在修行的时候，你发觉你的心一直消沉的时候，你再看一看修行的功德，那这些修行的功德有些必须要你深刻去认知，不是简单几句话，简单几句话不一定把你的心带动得起来。所以这里面它有几个道理啊，这个在那个论里面讲到，何等名为可心上处，心欢喜上从上心上处，例有三种可心上处：一则三宝，二则学处清净时罗，三则于自所证差别生信解，心无怯懦。我简单讲了，第一个就是说，因为我如果了解我的修行三宝的功德，当我的心怯懦的时候，我回想去观善法功德处。所以为什么在末法修学念佛的很方便，是因为念佛法门是偏向什么清净处可向往处，现在的人心脆弱，所以不容易再去观更苦的事，苦到会让他的心无力，所以往往是由殊胜妙境殊胜 净妙之境，让他心带动起来。所以念佛法门为什么末法对身根性脆弱的人为什么他适合，就是他有这个价值。所以他的第一个三宝处，一个是协助清净啊，就是协助清净施罗清净啊，这个就是我们前面不讲过，因为戒清净会产生不悔，不悔会喜欢喜啊，然后会喜，对不对？一样的道理。那当你开始发觉，就是说你对戒法的道理清楚，所以说你看很多东西还是必须要你曾经努力过。当你确实在戒法上曾经用过心的人，你会发觉你有一种稳定，这个东西不是虚荣心，而是你确实发觉你没过失。所以从这里引申来讲，修行这条路会完全没过失吗？不可能。但因此它有一个重要，就是求忏悔。所以每一件事情在处理完的时候，你会发觉你有曾经处理过，虽然我过去有过失，但每一件事还我察觉到都被我忏悔掉，你内心会有一种清净的，这种清净的笃定。而且你同时知道，不但是从你圣教告诉你施罗清净可以得其他善法，包括你自己在清净的时候，你发觉很多善法就在戒清净里面有连通的。好，再过来，你对于你自己曾经修得的东西啊，假如你在修学过程当有部分你自己曾经体验的东西的时候，这个东西可以让你在修行挫折的时候，心消沉的时候会再带起来。譬如你假如曾经有禅定经验的人，你禅定经验的人，假如你哪天突然因为受环境外面的影响引诱，然后你去烦烦恼恼的，可是你曾经有过，所以你会觉得说再怎么好都不如我当初修禅的好，所以很容易回头。他会这里面有讲说因为当然这是我衍生的了，就是说他会怎么样，他对于他自己曾经证得的话深深信解啊，令心心乐啊，他就是说他有信心我可以得啊。我们在那个大智度论谈到有一个独角仙人，不是这样吗？独角仙人他是有神通，结果他就用神通弄得这个国家都出问题嘛，那国王不是下立出告示谁去降服这个独角仙人，那就有一个淫女啊，她说我不但能降服她，我还骑她回来。那真的这个淫女去就把那个独角仙人，因为她虽有神通，但她的烦恼没断，所以终究还是被这个淫女所降服了，而且呢骑到宫里来。那国王就怕她再奇怪了作怪了，就想尽办法在宫殿里面给她所有的武艺所有的享受。那一直享受，当然一个修道人一旦被武艺所束缚，通当然通不来了，对，因为烦恼了，烦恼就没通了，对。那他就是在那享受，享受了几年后了，他觉得再怎么享受就是这么一回事，所以他就跟国王就能不能放我回去。国王说可以啊，不过你不能再搞捣乱了。他说没问题，因为他发觉再怎么享乐都不如他当初在深山修的禅乐。所以当他一时烦恼受这个乐的时候，终究他还是有这个法的因缘啊，所以他就离开宫殿到深山，没多久马上又请，所以公务又跑回来，所以公务又跑回来。那如果我们这个是讲这个人是有挫折过的，如果一个人曾经在某些修行有一分一分法喜，他只要想到我曾经有过，而且我知道下一步我也只会得，他就不容易懈怠。所以只要想到说我难得已经到此，好，我难得有机会修正佛所说的法的时候，那个心意念到这个清净相的时候，心就容易带起来。所以我鼓励初学困难是因为他还没有稳固的功德。那如果你自己努力精进一段时间以后，你这个力道越来越具足，你的修行的功夫的资粮越够，你也不堪懈，你也不会想懈怠。因为就好像说你今天眼前就有一个大生意就要做成了，你可能懈怠吗？我们现在，我那时候在开玩笑说，我们现在如果来潮汕 大家大概能拜几小时？三步一拜的话，你认为你能拜几小时？那时候我在台湾讲说，假如啊，我给大家讲，你们台湾拜一周回来哈，我给你们一个乐透，恐怕很多人我来，是不是？为什么？我辛苦个几个月可以拿个几亿，何乐不为？是不是？我最多辛苦一年两年好了，可是我这么辛苦一两年，我下辈子就不担忧了。所以假如我们现在大家来闻法，一出门就送你们100万，今天马上满满的，是我们就没办法给这个功德。所以一个人为什么他不会懈怠？因为有好处啊。那世间人是讲世间好处，可是修行有世间所不能取代的好处，因为你不知道。但你如果知道的话，你会不会懈怠？不会，一样的道理啊。当你如果意念到有这个功德，你会不会懈怠？不会，不会。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做到？因为你还看不到功德。所以对初学讲最难，因为初学很多地方还缺。但一个人曾经在佛法上有纷纷体会的人啊，他就越不容易懈怠，因为他知道他有资格，而且他曾经尝到。所以这就是三种。那你不然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就是说你必须要有东西来测举你的心啊。那如果你如果若其心啊，若其心吊举，在那阳动不安，因思厌恶思，因思厌恶思，令心极尽性啊，令心极尽住，如钩则向头啊，就是把那个向头压下来。就是说，如果你心太不安，你就应该观思厌恶思。一个是观什么圣妙事，一是观厌恶事，所以你要有两个方法，两个东西。这一条是在修行上你应该早早准备好的啊。所以一个人当你开始慢慢成熟，慢慢修行到一段时间，再来周边会引导你的会越来越少。所以很多修行路是靠自己去自我调整啊。那我们再看下一个是七觉知。七觉知这个文啊，我就不准念，我就以显扬圣教的文念给大家听哈。我这样直接解释，因为七觉知里面，我们大概这里面有念觉知的、择法觉知的哈。那我显扬圣教论里面用的语词会更清晰一点，所以我干脆用这个。那其他文我们自己看哈。显扬圣教论里面讲七觉知的时候，他怎么讲？一念觉知，于地明了，地就是四圣地的地。于地明了，就是一道理，一正道理，一法，一道理明了。一地不忘，好，一地不忘，就是说一地明了而不忘，这叫做念觉知。我经常一，你看，所以念觉知是啥？念觉知不是光只是知，它是一地，它自有道理，而道理是经常意念在心。就是说，比如说，我经常观察一切法。无自性无常，所以这个无常念经常我言一切法，我观一切法，皆是无常啊。是我一地明了不忘，我经常不会说我当然观这个无常的时候转个念头这是常，我在于所观法里面有所偏差。我不是讲的叫常委正念啊，常委正念就委托的委，就是常施行，将这个正念委于所有境当中，施行在一切境当中，经常用正念来思维一切境，经常用这个角度来抉择一切境啊。我现在是偏用这个境来观察一切境啊，这个是不忘啊，就是说余地明了，余地不忘啊。再过来择法觉知是什么？余地觉了，清楚觉了啊。余地景悟，觉悟也，余地觉悟，就是说我同时我对念啊，念的时候我们经常是我有时候念比较单纯，就是我将这个念用一个单纯的抉择，单纯的观察，单纯的用。但抉择法的时候，我对法有推敲，有更细的，好像类似比量，我知道而且我能觉悟。就是我一个是念，是我经常讲说 正见，正见是见的内容品质，正念是将这个品质用在境界上，经常时间的量一直在延长，叫正念。那我们经常现在这个抉择法是对这个地啊加以抉择觉了，而且觉悟它，这叫择法，就是更深刻的对这个法升起决定见，以正思维如理思维对它产生决定啊。再讲精进觉知，就是于地心涌，就是以你所受用的这个道理心涌见，涌见就是说不轻易舍，经常勇悍的支持它不放，这叫做什么？精进觉知。精进觉知就是于地心涌，勇勇敢的涌，次喜觉知，于地心悦，于这个地心喜悦，叫喜觉知。当我念觉知，觉择法觉知，我精进觉知，到了我在这里受用的时候，我心喜悦，就一地心悦啊。再过来，清安觉知，于真谛中身心堪任，清安。所以我们后来在清安的时候，有些从啊，你看呢、啊，注意看，我们来品了解一下这个清安的意思。有时候身体的负担给你不轻来，有时候有某些念头给你，你不能认识接受也沉重，对不对？可是你化解你身体的挂碍没有，轻难不沉重。再过来，你对这个道理欢喜忍纳，不挂碍不疑惑，如如实实与它相应，这叫轻难。是有时候人在修禅定得清安，有的人在听法心开意解的当下舍离内心种种挂碍，也有清安，是不是？有啊。我不是常举一个例子吗？有个人骂你，你听说有人骂你，结果你就很生气，你想一想整个晚上就在设计明天见到他如何骂回去，那么设计得很好，那一晚上都没有睡，然后早上见到他准备骂他的时候，你听说你昨天骂我，开始要引他了，结果不是，我是骂另外一个。这时候他只很气，为什么昨天没有好好睡？好，这时候他放下这个烦恼，他只是因为了解道理，他身心就清安了。只要了解就清安了，为什么？因为那个挂碍本来无形，是身心起纠结才苦，可是当那个结一打开就没了。是这不要修戒，不要修定修慧，只要知道说骂别人就不苦了，多好用。哎，就这马上就欢喜了哈。那同样的道理，所以你看到清安觉知于真谛中身心堪任啊。再过来第六，定觉知以真谛中心住一境，以真谛中心专注叫定觉知啊。再一个，这个舍觉知，以真谛心平等，心正直，心无动转性，就是以我所知真谛，我心平等，心正直，心无动转啊，无动转性，这叫做舍啊。我们简单先这样，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到此。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
佛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